聆听对话行业资深人士，探索他们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那个时候呢，人们还是觉得呀，没本事的人才考文科，觉得数理化理工科啊，这是你是有本事。我觉得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转折，所有的向上，所有的进取，一切都和他有关。
欢迎收听 LinkedIn 转折点系列访谈。
那非常高兴本期我们邀请到了柳红老师，也就是新浪微博上的 ID 北京柳红，来到了转折点的录制现场。柳红老师先向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吧。
嗯，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柳红，我是生于1960年，就是中国饥荒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的小学，然后1978年上的大学啊，是第一届全国统考的大学生，1985年读研究生，然后研究生呢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来当然也做过几样工作，当然我就说我比较多的是辞职啊，我现在机械工业部然后辞掉啊，这样就考研究生，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然后也辞职，然后等等这样啊，可能别人会说我进了哪些单位，然后我会说我是从哪里退出来，一步一步的退，最后退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
您是从小就在北京长大吗？
我是在山西太原出生的，那时候我爸妈们都在太原工作，但是1964年他们都调到北京工作，但实际上没待两年，69年全家就下干校去了河南的信阳，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就上了小学六年级。
哦，
在北京西花厅小学。
您后来初中，我知道您校友里面有包括像英达呀、姜文呀，他们比你小一届。
嗯，
就是那时候你们的这个学校的这些环境是这种文化子弟会很多吗？
是这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呢，北京啊，像我们住在朝内大街南小街，我所在那个学校叫72中，文革前，然后这72中呢，后来也并到了2中。英达他们是在我们学校，是因为仁义也在这附近，是不是濮存昕原来也是我们学校的，当然他就比我们大了。
所以在您读书的阶段，是你有听说过英达或者听说过姜文这两个孩子吗？
姜文我不知道，英达我好像知道，但是知道是因为我们的化学老师的弟弟跟英达是同班同学，所以呢，因为我们跟化学老师关系很近，然后经常到家里，所以包括跟他弟弟什么都很熟，我就听他说他英文怎么好啊，他们在家里面大家什么时候都会用英文来说话呀，或者说一些很生僻的词儿，他都会说什么的。
明白。我听说您在1978年，其实您是参加了两次高考，
嗯，
是这样吗？
是在1977年12月，我记得北京那个是为77级的高考，当时呢他们就是为了照顾上山下乡的，累积了10年的啊这样的一些人，所以他对在校生呢他就提高了很高的标准，所以我们学校当时也就是挑了不多的人，所以那我那一年就没有考上，然后第二年啊考上的，而我的同学们也都还是去插队去了啊，所以我和我的中学同学、高中同学，我们现在就都没有来往，因为大家后来就一下人生的道路和命运呢、啊、就走到了不同的路上。
您上大学学的是工科专业，就是自动化仪表。
我是叫自动化系自动化仪表专业。
我想知道就是您当时选择这个专业是个人的兴趣吗？还是说家庭会给你这方面的建议？
我自己肯定是喜欢文科，因为文革的时候我妈妈那个也是挨整，被开除党籍啊什么，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当时给他的结论。所以呢家里呢就觉得那个我们如果是学文科的话就觉得就是很危险啊，政治上如果再有政治运动你就又会成为受难者。所以他们就对我们就说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考理工科。结果那年都考的理工科，我学自动化仪表，我姐姐学化工机械。
您刚提到的像这一类，比如说因为过去曾经经历过这种政治运动嘛、
嗯、
所以可能会担心下一代在学习文科，这个在今天看来可能会觉得这种理由就是已经非常前现代了，这个在当年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吗？是大家都会这么想吗？
我觉得是啊，这是一个理由。再有那个时候呢人们还是觉得呀， 没本事的人才考文科，觉得这个数理化理工科啊，这是你是有本事，因为你天天得做题嘛，觉得那个文科那就是必备。就当时因为就是整个的人文呐、啊、社会科学呀、啊、还是一个相当，中国是个相当闭塞，你想很多学科都没有了，
对
啊，像什么社会学啊、什么心理学等等，很多学科都没有了啊。所以那个时候的还把它想成是跟政治的这样的东西啊，没有把它想成是一个科学。
然后您25岁那年的话，当时进了公经所，
嗯，
那在这之后，您其实就您的治学领域、关注领域，其实就偏向经济领域了，
嗯，
这中间发生的这个兴趣转向是怎么形成的？
那个时候还是国家统一分配，我分到的这个单位叫一机部。就是第一机械工业部，那时候1982年，中国刚刚要从计划经济，还没有提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更没有提，但是就说有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还有市场调节，我们也要做一点市场了，所以他新成立了一个局叫销售管理局，我分的那个处叫商情处，就等于当时就要开始汇集市场的信息了啊，因为你要知道有多少用户，谁要买，比如说机床谁要买。我的所在的那个销售局里也有很多那个一机部的干部子弟，他们呢就都在上电大啊，于是我呢也跟着就上这电大，就听那个经济类的课，这样呢就是因为工作关系你又接触了经济，于是就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1985年考取。当时我的处长就给我很大的压力，他就首先是不同意，然后就让我的感觉就跟我好像背叛了这个地方似的，一直反对我，最后呢也就不行。到了再一年就要考85年的这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处长还是不同意，所以那个时候我上班的时候一点都不敢看自己的东西啊，我就是下班才敢。那些年我都是恨不得一天三顿饭都在机关吃，然后晚上常常都是10点钟才有离开。后来在85年这年要考的时候跟我说的就是最后的决议，就说咱们就今年让他考，但是只许考一次，考不上永远不许再考了。所以这个压力也是最大的。
那您为什么会执意要去读这个研究生呢？
就如果说学工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啊，那学这个呢，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也还是有这种人生的这种价值的实现啊，就是要去拓展开阔自己。
您的文章里面也说过，就是80年代在您看来是一个中青年走上舞台的年代，这方面您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以及您在当时您就感受到了这一点吗？
我在当时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但是不像现在这么明显，因为现在离80年代又有30年啊，30多年过去了，那你回看历史会看得更清楚。那个时候确实是千军万马，就是80年代是一个唯一一个人心所向，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没毛病啊，那个时候也很短缺，也还贫穷，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限制啊，禁锢，这些都有。我想每一个时代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那个时候他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每个人都心怀希望啊，都觉得中国会朝好的方向去发展，那种对新知识的那种渴望啊和吸取啊，对外部世界的那种好奇啊什么等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兴旺欣欣向荣的那样的一个时代。
我注意到您在2010年的时候出版了80年代这本书，是系统性的回忆了当年的那一批活跃在改革开放年代的青年学者，尤其是经济这块的。写作这本书对您来说是意味着某种责任吗？
我觉得是某种责任。我大概是分了3代人啊，老年、中年和青年，里面涉及的名字有数百人之多。其实我就是想呈现一个8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啊，就是一个千军万马啊，大家一起都在为改革这个事业在努力。比如说民国的那个时候留洋回来的博士，然后他们后来到了49年之后，整个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就全部就被从大学和研究机构就被排除了，
没错
啊，所以这些人就被冷冻起来了啊。然后到了1978年又恢复高考啊，又有了大学之后呢，我就说民国回来那些老人被封藏起来，那些老人这个时候就用了他们，他们甚至有的可以用英文上课啊，但是他们那时候已经很老了， 他们非常的珍惜，他们就在最初的这个现代经济学的教育中，他们闪了那么一下临终晚年的时代的光，他们很快就离世了，纷纷谢世了啊。所以这样一代一代，就是中国这个改革的之路是这样一代一代铺就的。
2010年，财经作家吴晓波出版了传记作品《吴敬琏传》，您在当时指出其中有多处段落抄袭了您的文字，而这件事后来经过媒体的发酵，形成了当年备受关注的一场文化事件，甚至也波及到了吴敬琏本人。这么多年以后，您今天会如何看待当时和吴晓波之间的这场风波呢？
我觉得我的批评都是正当的，是应该的啊。他大概用3个月的时间写的这本传记，这他在自己在后记里说，大量的都是抄我的。而这个抄，我起初刚拿到书的时候，我还没太在意，我主要是发现里头有很多的史实的错误，包括他的判断，包括他那种写法，就是那种吹捧啊，甚至于说这种扉页上写的，就是这是一个从灵魂到肉体都干干净净的人，这种话，上帝都不能说这么说的话啊，这些就都是有点太过分了啊。所以我起初先是批评了他的内容，大概叫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因为他是很有话语权的哈，就是财经的第一写手。那么吴敬琏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也很有话语权，他们两个人合在一起，然后他们对某一件事情的这种出了错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问题就很大，当有话语权的时候就更需要慎重的使用。很多朋友也会跟我说，哎呀你看不要那什么了，所以为此也有一些朋友甚至于跟我从此就成了陌路之人呢，也让我看到了这个众生相。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磨练。
所以这场事件其实对您个人也带来了后续的很多这方面的影响。
对，给我带来很多影响。我觉得除了这种持续的批评，我会持续的发声啊，然后再有就是对这个真相的寻求，对史实的追究啊，我觉得在这上面，然后包括这种严谨啊，那个做研究啊，写作严谨，我觉得这些上面也都让我就是格外格外的在意。
吴子由是您的孩子，同时也是知名的少年作家啊，他在2005年的时候出版了自传作品《谁的青春有我狂》。我们知道后来子由在2006年因病去世了，那直到今天我注意到像您的博客里面每年仍然会撰文来纪念子由。您能告诉我您现在想起子由关于他的记忆中最强烈的那部分是关于哪些事情吗？
什么都会想，因为人的这个思想其实是最神秘的了。我觉得其实好像有一种就是我们同在，就是等于我有点在代替他，或者是带着他在活我这个生命。我觉得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转折，所有的向上，所有的进取，一切都和他有关。他好像自己是一个 old soul， 是一个古老的灵魂，是一个活了很久的。他虽然年纪很轻，但是他好像懂得了很多很多。
您能谈谈他这一切，他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少年，中间是如何发生的吗？
我觉得他就是不喜欢受压抑，他愿意自己，他不会跟人学，就他不会follow 别人。他因为这人特别逗，他特别幽默，哎呦他简直是爱说笑话啊，喜欢故事，编故事，然后就是没治了。但是回想起来有一个比较早的一个起点，就是他5岁的时候我送了他2样礼物，一个是相声的磁带，还是一本那个就漫画书《父与子》。所以他从此就喜欢画漫画，他都是自己编，脑子里编故事，他永远是画连环画啊。所以然后他画连环画呢，他就觉得哎，自己集成一个集子，他就是一本书。他总是说啊，咱们上街卖书去什么的。所以他就反正他对书这事儿有感觉，因为反正确实因为我们也看书，然后就是编故事，再有就是听相声。哎呦，这相声就没治了，侯宝林的听遍了，刘宝瑞的听遍了，然后所有的还有、就我们家那相声就成灾了，然后弄得我都觉得他就像走火入魔似的，跟谁都说，把人家都说烦了。这个说呢，意外的让他锻炼了这个心计和这个口说 组织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些也全是无意中诞生的。于是我就开始有一天在电视里看那个卓别林的电影，我就给录下来了，再让他看。哎呦，哑剧哈，那个动的内容，哎呦，他又特别喜欢，于是他就迷上卓别林。然后呢，这样就把卓别林的啊，我们只要是卓别林电影，我们全买。所以最后到他十几岁以后，他真的就是电影专家。再有就是我带他到剧场去看话剧，他又喜欢了话剧。所以他从小学四年级，他转到北大附小以后，他自己就办了一个月亮文学社，他就开始改编莎士比亚的话剧，演了很多哈姆雷特呀，很多他都演，威尼斯商人呐、都演过。所以他整个的小学生活都非常非常的快乐。然后他就开始就喜欢喜剧，什么我爱我家他是熟的一塌糊涂，就门熟。总之就他到每一个里头都钻进去，就他就说他活的是津津有味。我记得就是九岁那年，我带他去中山公园音乐堂看一场演出，然后我们走到那儿，那天下雪，他就突然说，北京城，你这苍老的风，我将伴随你一生。哇，简直是，我觉得太棒了。然后我就赶紧在一个恨不得是餐巾纸那样的纸上，我就赶紧记下来了。所以从他八岁那一年，我们就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就把他头一年的所有的这种编的故事形成文字的诗歌也好，我们就编了一本小集子。
那么柳红与他的孩子少年作家吴子游之间还有哪些充满趣味的回忆，他又是如何投身到对于失散话题的关注中的，请听下期转折点。